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圣经的最后一卷，就是《启示录》。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启示录》的第十五章。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五节、第六节。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梳着金带。启示录里面有十五次提到殿，我们不能忽略它的重要性。在启示录的第一段，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所谈论的是教会，完全没有提到殿。从第四章起所谈论的景象是在天上，我们看到天上的殿，而且在地上有一座殿，是按着天上殿的样式建造的。可是在新耶路撒冷，也就是教会区的那地方，并没有殿。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并不是以殿来辨认他的身份。很明显的，从第四章起，神所对付的那一批人是有一座殿的，而神只给了以色列人一座殿，那是按天上的殿的样式建造的。在这第十五章的经文里面，那殿是指的会幕和至圣所，也就是存放约柜的地方。约柜里有石板，会幕和石板都是天上原本屋建的载板。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第四十节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三节又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那本物是指着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九节所说的，那里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神在这里的行动是因以色列背叛他的约而发出的，神是公义的，他要审判，然后他要执行他与以色列所立的约。启示录里面天使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在前面有七位天使吹号，这里是另外七位天使 倒下七个愤怒的碗。天使从殿中出来，是表示他们离开了施恩的宝座。现在神并不是要施恩，而是要施行公义。经文说，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圣经小字也写说他们穿着宝石，这有些令人费解。到底他们是穿着细麻衣呢，还是穿着宝石呢？相信这样描述的用意是要显示他们的穿着是镶着宝石的。虽然他们的衣裳表明他们像祭司一样有祭司的职务，但是他们所行的不是施行恩惠，而是带出审判之灾。经文又说，胸间梳着金带，这显示着七位天使与基督的装束一样。基督在这里不再做祭司的工作，而是要审判全世界。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七节跟第八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五章七节八节，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经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七位天使，七个经碗，我希望你留意七这个数目。有时候我听人说七是完了的数目，其实那不是很准确，它是一个完全的数目。有时候完全就是完美，例如神在六日创造天地，在第七日安息，不只是因为工作完成了，也是因为所做的工非常的完美。但是在启示录这里，一系列的七暗示完全。我的感觉是在那七个教会里，我们看见了教会的全部历史。在每一个系列的七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的大灾难期。换句话说，每一个都概括了一切。首先在七印里，我们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然后我们往下读到那些预言，我们看到神集中在后面的三年半时间里面。经文说，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经碗，请留意这七个经碗并非盛满神的爱，而是盛满了神的大怒。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这一段继续提到殿，它表示教会并不牵涉在里面，殿与会幕都是与教会无关的。这一段经文是指的以色列说的，以色列民拥有一座殿和会幕，但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因为他们在新约的一开头就把以色列民排除在神的计划和目的之外。经文又说七个经碗，这个是代表大灾难期的最后阶段。这七位天使离开了施恩的殿，他们要执行一系列的审判工作，这些审判是针对抵挡基督的世界，一个拒绝基督宝血的世界必须要承受罪的刑罚。这个审判不是人或者是撒旦的敌意所产生的后果， 而是主耶稣基督直接的行动。我们过去看到的是温柔的耶稣，但在这里我们要看见羔羊的愤怒。你从来没有想过一只小羔羊会发怒的，狮子会怒吼，但是小羊羔不会。所以有一天羔羊发出的愤怒要震撼普天之下。旧约的先知描述过罪恶之悲、愤怒之悲，神又耐心地等候这杯充满，等到它充满的时候，神就要施行审判了。这拿七个今晚的七位天使指出，审判是出自神，而不是由于人犯的错误或者是撒旦的敌意导致的。这些审判是直接的从神而来的。下面我们接着讲解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的主题是七位天使往地上倒下神的愤怒的七碗，它又包括第六与第七碗之间的插曲。第十五章是这一章的序，跟第十六章是连在一起的。这愤怒的七碗是在兽统治天下的时候倒下来的，它们涵盖的时间很短。这一章的审判与神借摩西而审判埃及的那些灾祸有相似的地方。好，接下去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一节的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称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让我再提醒你，主耶稣基督仍然掌管一切。在第五章给我们看见，只有主耶稣才配揭开那用七印封严的书卷，他一揭开书卷马上就带出一系列的七，他是那位稳操圣卷的主，一切的全能、荣耀和威严都属于他。现在他要审判这个抵挡基督的世界。父神把一切审判之权交给了他，他发号施令，那七位天使就倒下愤怒的七碗，一点儿也不迟疑。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连基督徒也无法相信，神要把他的愤怒倾倒在一个背叛他、憎恨他的世界，把世界的文明摧毁。弟兄姐妹，你今天所看见的一切都在神的审判之下。你眼前所看见的一切繁荣景气以及所有的景物都要成为过去。我们要投资在天上，那里没有虫子咬，也不会锈坏，又没有强盗来偷。也许你说，我在银行开了一个保险箱啊，让我告诉你，你仍然会失去你的财宝，因为有一天你要离开他们，你撒手归天之日，什么也带不去。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不少基督徒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很多信徒只以为神是慈爱、是光明的，他不会刑罚人。但是启示录却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一天神要施行审判。 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二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二节。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温申这样解释，他说，轮到每一位天使倒下愤怒的碗的时候，他就从天上的景象里退出来。换句话说，那天使离开施恩座执行审判，他离开天上，把愤怒的碗倒在地上。第一个愤怒的碗相当有趣，好像神与敌基督的跟随者打细菌战一样。圣经说过，生命是在血中，死亡也在血中。这些毒疮比麻风比癌症还要可怕。人医好了一种疾病之后，他会发现另外一种疾病更加的可怕。神的这些审判显示人在肉体上是完全朽坏的。第一个愤怒的碗与在埃及所降下的第六灾很相似，同样是一种的疮灾，前者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九章第八节到十二节，听众朋友可以参考。很有趣的，摩西曾经预言所要临到以色列的审判与这相似，那预言还没有应验，那是记载在申命记第二十八章第十五节。经文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让我列出那一些灾祸。申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七节说，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并痔疮、牛皮癣与疥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三十五节又说，这些疾病都是不得医治的。三十五节说，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这是神的仆人摩西的预言。现在在启示录这里，那又恶又毒的疮是生在那些有兽印记的人身上。我们也看到，不受兽印记的人，他们的日子也非常的艰难，他们不得买卖，而且买不到食物，要挨饿。但是到了大灾难期末了的时候，有受印记的人却要面对神严厉的审判。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三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三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这个灾比第二支号所带出来的灾祸更加的严重。第二支号是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这里是全部的海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血是生命的记号， 利未记第十七章第十一节说，生命是在血中，海洋是生命的大储水库，海洋里生命蓬勃，陆地上的污泥要流入海中，使海中生命滋长。不过这一个灾祸却是使到海洋变成坟墓，当海风吹过海面，带来阵阵尸体腐臭的味道，海面变成了一片血，一切商业活动瘫痪，人像苍蝇一样的死亡。埃及所遭遇的第一个灾就是尼诺河的水变成血，与这里有极相似之处。我在想，到底我们今天倚靠神有多少，到什么样的程度啊？那些电灯公司、煤气公司、食水供应商，他们从哪里得着光、煤气和水呢？其实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神有没有因此要你向他交付使用光、使用水和煤气的费用呢？你付过钱给神吗？神一直对这个抵挡他的世界存着恩慈的心，不过到最后，神是要审判这个世界的。到那日，七位天使要倒下神愤怒的碗在地上。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四节到第七节的经文。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一灾成灾。这一个灾跟第三支号的灾相似，不过也比它更严重。在第三支号的灾里面，江河的三分之一受影响，而这里是所有的江河受影响，水源完全切断，这意味着人类生命的灭亡。经文说，掌管众水的天使，他是神在地上的水务总监，这显示天使的任务也影响到神的创造之物，他们管理宇宙的一些具体事物。我们看过四位管风的天使，现在这位天使宣告，神的这个审判是公义的，是圣洁的。神所行的都是公义圣洁的，如果你不同意，那是你的错，不是神的错。神一切的作为都是公义的，因为他是公义的神。经文说，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一种报复。拿刀剑呢，必被刀剑所杀，流人血的人必流其血。他们是属神的人寻道，现在他们要喝他们所流人之公义的血。经文又说，祭坛中有声音说，这是指在祭坛下那些圣徒的祈祷。启示录第六章九到十一节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 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在这里他们的祈祷得到应允了，神等了很长的时间才施行公义的审判，不过最终他们的祈祷得神垂听了。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下面我们一同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谢谢您，您是公义圣洁的神，你要对这个充满了罪恶污秽的世界施行审判，向这个不义的世界施行你公义的审判。我们感谢你，求主保守我们，让我每天过公义圣洁的生活，好见证你的道，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